今天感谢主，我们的讲员是祝建伟传道，他的讲题是胜过试炼的秘诀。我要把时间交给祝建伟传道。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有两个多月啊，没有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有机会，现在这个稍微开放一点啊，我们可以这个有五个人以下这样一个录制的方式啊，可以在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主的话。真的真所谓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所发生的这场这个瘟疫，2019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但我们知道，上帝他掌管。这场瘟疫其实，给这个世界带来蛮大的影响，几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要感到意外，因为圣经已经讲到说，在末后的时代呢，会有饥荒、地震，会有瘟疫，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如果你留意，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呢，灾难没有变少，它越来越多。无论是从自然灾害来看，你比如说地震啊，如果你稍微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地震所发生的这个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多那种大的地震，包括人祸，像瘟疫啊，过去所发生的，到今天人这种医学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这么发达，但是人却不能够阻止瘟疫的发生。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预言，一定要应验的啊！在末后会有饥荒、地震，会有瘟疫，而且神说这是灾难的起头，会越往后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那怎么办？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当想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很好，他们的工作很好，他们生意很好，哇，他们赚很多钱，他们花很多钱，很开心啊。当世界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很有盼望，他们就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盼望就在这个世界上。当这个世界不好的时候，当经济低迷的时候，当丢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伤心，很失望，甚至绝望，因为他们的希望不会超过他们的屋顶。那基督徒呢？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盼望，圣经说在日光之上，在日光之下呢，是一种场景。啊，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捕风捉影。”啊，但是这个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上是另外一番景象。啊，永恒的上帝为我们预定了一个更美的、更荣耀的。啊，就像刚才，长老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比那些金子试验仍然能坏更宝贵的盼望，是永恒的。保罗说，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是丰盛的。在目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知道，这场瘟疫呢，其实影响蛮久的，就好像现在政府很多医生 很多专家也提醒啊，说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可能会与这个病毒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相处，要学会去适应。除非那个疫苗可以发明出来，要不然几乎很难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在这段时间呢，知道很多的信徒也会受到影响，无论是在工作上面，在家庭上面，特别是在属灵的上面。这段时间教会没有办法一同的聚会，没办法聚到一起，没办法见到彼此，没办法对彼此嘘寒问暖，当然我们可以发一个简讯，我们崇拜也可以通过这种网络虚拟的方式，也可以一种崇拜，但完全不能够代替那种实体的敬拜、团契和聚会，是不一样的。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担心会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更大的挑战，物质上的挑战和饥荒我们怕，但更可怕的是属灵上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这样一段时期，先知阿摩斯他说，你们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也就是当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个饥荒，什么样的饥荒呢？不是没有吃的，很多很多吃的，不是没有喝的，想喝什么喝什么。什么样的饥荒呢？属灵的饥荒，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话。那今天教会也有这样的危险，当我们不能够长期聚会，一个人在家里面没有这种团契的生活，很多人的爱心呢就会渐渐的冷淡。这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候人心会慢慢的冷淡，这也是在启示录耶稣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怕现在教会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如果不好好祷告主，如果每一天能够读主的话语，我们的爱心呢也会冷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主，不要忘记主，要祷告，要依靠主。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让他们也找到盼望。因为当你有耶稣之后，你就不会因为这个世界变化而失望，因为知道你的盼望在基督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说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神会供应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我记得在诗篇里面诗人告诉我们说，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的神仍然管理这一切。其实这场瘟疫呢，它像一面镜子一样这场瘟疫，这场灾难，这场很大的一个试炼，就像一个镜子。什么样的镜子呢？有这样的词叫照妖镜，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什么叫照妖镜呢？你知道在以前的时候，那些古代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个镜子那妖怪可以变成人，像那种聊斋那个镜子拿它一照，就照出那个它本来的一个面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世界呢，你知道吗，在这个发生瘟疫之前花花绿绿很漂亮，我们尽情的享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工作，我们找更好的工作，我们更高的职位往上爬，我们赚更高的薪水，我们拼命的花钱，我们享受，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但发生瘟疫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做了，原来这个世界它本来的面目不是那么好，它真实的面目是怎样的呢？是短暂的，是虚空的而且呢它是不可靠的，明白吗？ 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靠。有些人特别是今天的股票，有些人买股票昨天晚上呢那个股票还是很值钱，第二天早上醒来一个股票上坐过山车一样，呜呜一下子下来跌到谷底，第二天就是穷到破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不可靠，同时呢我们的信心也会被考验，也会被考验。我们记得使徒彼得当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主啊，就是死我也不能够否认你的名。但是当耶稣被抓被捕之后彼得呢就偷偷的跟着耶稣，结果呢有一个使女遇见那个彼得，说你跟耶稣是一伙的，彼得马上就怕了，他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呢很多时候也会看到我们的软弱。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靠主，这个时候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更加的靠主，要不然我们也会怕，我们会担心，甚至有些人会怀疑主。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恩典。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魔鬼呢，他也希望借着这个瘟疫把我们打倒让你怀疑主，让你没有信心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智慧，能够认识在这场瘟疫当中的上帝的一个作为，也能够认识魔鬼呢借着这些方式来攻击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你知道对于这个医生呢，他们现在跟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就在打仗，你会发现医生他们在治疗这种冠状病毒这些病人的时候呢，他们要穿上个人防护装备你会发现是全副武装他们的衣服跟你我穿的不一样他们穿着全套的保护这些东西来保护自己，而且他们现在呢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来学习和了解这个对手。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病毒很小，小到我们看不到，我们对它了解太少了。正因为我们对它不够了解，它传播的所有方式，当然我们了解比如说这种飞沫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是还不够了解比如怎样去治疗也不够了解。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今天就能发明出这些药物来治疗它，来打败这些病毒。我们有足够了解，我们能够发明出疫苗来控制，但是我们还对它不够了解那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也需要，而且神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读一读第十节到十八节，神赐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胸镜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你穿上了吗？要穿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另外呢，我们要了解呀，对吗？有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在属灵的环境当中，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来了解。那特别是在面对这场试炼的时候，我们来了解它。那在这段经文呢，神让我们慢慢来看懂，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那试炼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它这个词是 perasmos， 它的字根是 peraso 什么意思呢它有三种意思。第一种就是 未发现事情的本质或者性质而试验啊，第一个要发现这个本质而去试验，就好像考试一样，你发现学校里面有考试，通过考试来看一看这个学生他的一个真实水平啊，他的知识掌握了多少，他学会了多少，会有考试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呢，是借着某些方式企图使人落入圈套的试探，通过某种方式诱惑人啊，企图让人掉进陷阱里面，就好像那个猎人，古代的时候猎人打猎的时候，他们会挖一个陷阱，在这个陷阱的上面呢，他们铺上草，然后呢在草上面呢再放些食物，作为一个这样一个陷阱来抓那些猎物。撒旦很多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来抓我们，你喜欢吃什么他就给你啊，他说那个好像钓鱼一样，鱼钩上面挂着那个鱼饵，这叫什么试探。那第三种意思就是怂恿人做出不当的行为，这种诱惑就是鼓动人啊，唆使人走走走，我们去做坏事啊，我们去偷东西啊，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去偷。很多时候魔鬼会给这种意念让你去做错误的事情啊。那在圣经里面呢啊，它翻译三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呢，试炼啊，在第二节里面，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在这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啊，不是一种两种，是各种各样啊。今天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试炼，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所有的试炼当中他的主权仍然是在的。像今天面对这种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试炼。上帝告诉我们说，生有时死有时，同样生病有时健康也有时。我们会不会被传染？我们会不会得病？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危险？耶稣说，若没有神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如果上帝没有允许的话，不用担心，不要担心。今天因为这样一种状况呢很多人会担心丢掉工作啊，甚至有些人已经丢掉工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公司里面裁员，他丢掉了工作。也有一些其他弟兄呢晚上会很担心啊，弟兄姐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紧张会怕，他怕会丢掉工作，因为现在找工作很难很难。也有些人为了一些事情呢晚上睡不着，一直在想。但耶稣说，若没有神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如果上帝不允许，你不用担心，工作仍然是你的。那反过来，如果神允许我们失去这个工作，我们仍然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没有一个是我们承受不了的，而且呢，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哥林多前书，神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神会开一条路，神一定会开一条路。在先知以赛亚他说，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位在旷野当中开道路， 旷野是什么地方？是没有路的地方。神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神是那一位无所不能的，在人看来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不要忧虑，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因为你忧虑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你的工作不会因为你的忧虑啊，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得了，不会的。所以晚上该睡觉还睡觉，该休息还休息啊。有些年长的叔叔阿姨们也会比较担心，因为这种病毒呢对年长的人呢更危险啊，因为年长的身体比较弱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祷告，我们要相信主，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像保罗所讲的，主的恩典够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都要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同时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也应该做是什么？保持强壮，保持强壮。你看现在的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你会发现当人得了这种病之后呢被这种病毒传染，有些人这个得了之后呢就恢复健康了，但有些人呢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失去性命。我们感谢主，在新加坡呢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很低，在全世界当中都是最低其中之一。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被病毒感染之后很快就恢复健康了，但有些人被感染之后呢越来越严重，甚至死掉。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的身体的免疫力，他身体的免疫力够强，他里面那些白细胞呢就能打败这些病毒，然后产生抗体恢复健康。但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有一些疾病，你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病在身体里面，当病毒进去之后呢他身体不够强，他就身体会越来越弱，被病毒打败，甚至被夺取生命。同样的道理，在属灵道路当中，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想得胜，你必须要强，要刚强。我们怎么强呢？我们要靠主的话，主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主的话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只有我们很忠心的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主啊，不单单主日的时候我们在崇拜，我们来敬拜。那星期一到星期六呢，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吗？我们也要。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吃饭，对吗？主的话就像食物一样，你不能一个星期只吃一顿饭，对吗？同样属灵上面，我们需要每一天都用主的话语来保持我们强壮。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在这个病毒阻断期间呢，我鼓励你每一天读圣经，读多少？读十章。有一些你觉得比较辛苦的，可以读少一点，三章，每一天至少要读三章。你会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住在神的话语当中，当这个阻断措施结束之后，病毒控制之后，你会发现你属灵上呢又越了更大一步，又成长了更多。所以这段时间求神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那这是试炼啊。那第二个意思呢是试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的十二节，这里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当然十三节也谈到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 快乐。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所以说这个火炼的试验是什么呢？就是不一般的，好像经过火一样，这种熬炼，就好像战争一样，非常非常严峻的那种考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真经不怕考验，信仰呢，一个真正的信仰也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做纸上谈兵的信仰。很多人有信仰，我遇到一些基督徒，你问他信主吗？他说我信，但是只要一遇到事情，他就开始担心惧怕，埋怨上帝，连那些不信主的家人看到他就会说，诶，你不是相信耶稣吗？你不是耶稣很厉害创造天地，怎么你这么紧张？我们能看到我们没有把信仰跟生活联系起来。信仰和生活它不是两部分，它是一部分，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个主日所学习的真理用在生活中。主的话语是真实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用玉不琢不成器，同样这个意思就是玉如果不经过精心的雕琢，它不能够成为一块宝玉。那我们的生命呢，如果不经过神的熬炼，我们也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圣经说我们的神他像陶匠，我们像泥土。当我们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按着他的旨意来塑造，那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成为美好的器皿，被上帝所使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把神的道用在生活中。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是试探。试探就是在十二节我们读过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我们的经文，他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这个试探呢，很多时候是容易让人犯罪的。试炼和考验它是一种磨练，但试探呢，试探它不一样，它是容易让人犯罪得罪神的。我们记住，神不试探人，但魔鬼会试探我们。所以我们每次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来认识这个试探，认识这个试炼，认识这个试验。那在这个地方神说忍受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面对这种瘟疫，甚至生活当中其他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神说忍受的人是有福的，他不是说遇见试探的人是有福，神说忍受的是有福的。当我们在忍受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的。之前我遇到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现在我在学习忍耐我说哦 OK 为什么学习忍耐？他说以前的时候呢是不想忍耐，现在是不忍耐也不能不忍耐，为什么？没有办法所以忍耐。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因为没有办法，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我们知道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这个问题，能够忍受，并且能够靠主的帮助得胜。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神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那爱我们这位主，在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都得胜有余，不仅能够得胜而且有余。所以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忍受的过程当中能够胜过而不会失败。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呢，主告诉我们说忍耐是有福的。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马太福音24章13节，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一个真正的信仰，他会忍耐到底，他不会放弃。你知道在这条信仰的道路当中呢，有些人走了1/10，有些人走了一半，有些人走了9%，有些人走到了底。一个真正有基督耶稣在你里面的人，你的信仰是走到底的，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不会动摇。虽然有些时候你会软弱，会犯罪，但主会把你带回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不怀疑主，不要去抱怨，因为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说让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让你得益处。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面对这个考验，求主帮助我们忍耐到底。在这个病毒阻断措施之期间呢，跟之前的生活呢完全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去教堂啊，你会发现年长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呢，有很多都是孩子们带他们去教堂啊，儿子啦或者女儿啦，家人把他们带过去。有些那些孩子们年幼的，是父母把他们带到教堂去。那现在呢，每个人都在家里面，没有人带你去了啊，特别是年长的些auntie啦啊，没有人带你去教堂。但是你今天仍然在崇拜主，这就说明在你心里面你有一个愿意崇拜的心，不是因为别人带你去而去，是因为主在你里面，所以你愿意敬拜主。那另外一种，以前我们在教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崇拜的时候呢，很多人坐在这个房间当中啊，我们在崇拜啊，那个时候呢会很认真的听着这个长老啦或者传道啦牧师啦听他们讲啊，然后你就是转头也不好意思，也不好意思往后看。为什么呢？你能感觉到那种气氛呢是庄严肃穆的。但今天呢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虽然一个人在家里面，或者你们家人一家人在家里面，是不是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就可以很随便很自由啊，一边崇拜一边吃点东西，一边看看手机，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不是的啊，无论有没有人看我们，但耶稣都在看啊，就是我们在家中崇拜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崇拜，我们仍然要用最尊重上帝的方式，我们仍然要用心灵和诚实很认真的来崇拜主。当然了，你渴的时候去可以喝一点水了，而不是说中间的时候我暂停一下，反正等一下之后也可以看，我就去玩点其他的东西，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种考验呢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什么都正常，工作也正常，生活也正常，聚会也正常，感觉一切都好的时候， 顺风顺水，然后呢很感谢主，到教堂里面敬拜主。到现在呢，有些人可能遇到麻烦了，甚至丢掉工作了，还要不要感恩？还要不要继续敬拜？还要不要奉献？啊，有些人公司里面那个运行不好，生意很差，然后那个老板呢给他减薪水，原来是每一个月赚5000块，现在每个月2000块，还要不要奉献？不要奉献了，这位神呢不祝福我不奉献。还是说，上帝，无论你祝福我多还是少，我都很忠心的。以前十分之一是多少？今天比如说以前5000块，十分之一是500，今天我赚2000块，十分之一多少？200。我们还忠心的奉献中。在最近我们教会里面一个查经班当中，一个安提就问我，他说他想奉献，他现在可不可以把他每个月的奉献的钱或者每个礼拜奉献的钱装在一个信封当中，到聚会的时候再奉献。我说可以，但是我很感恩这个安提，你想想，他没有做工了，没有薪水，都是孩子们给他的零花钱而已，他仍然敢想到的是什么？是主。他知道主会供应他，他仍然有信心，他还愿意好好来侍奉主，来奉献。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仍然感恩，是不是像主耶稣有教导说凡事谢恩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凡事要谢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祝福。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继续侍奉主。而且呢，圣经说有生命的冠冕为他们存留，看到吗？第12节里面有生命的冠冕，必得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你的真信心将来是有赏赐的，因为神要将冠冕赐给你。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带的这个冠冕是什么呢？是一个荆棘的冠冕，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的是什么？荆棘的冠冕，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将来有一天，神要给我们带上大大的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信仰的路。而且呢，神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有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女孩子长得胖他也说漂亮，为什么？他说杨贵妃就胖啊，以胖为美。女孩长得瘦他也说漂亮，女孩长得高也漂亮，瘦也漂亮，脸上长那些痘痘也漂亮，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有句话说爱屋及乌啊，当你爱这间屋子，这个屋子上面的乌鸦很多人认为是不吉祥的，他也会爱，为什么？这叫爱屋及乌。当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就不会怕吃苦，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我相信每一对父母，他们爱自己的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吃苦负担，他们努力辛苦的工作赚钱来供养自己的儿女吃穿住用读书，为什么？因为有爱在里面。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也甘心乐意，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我们能够。而且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主怎么爱我们？爱不是一个名词而已，它是一个动词。主爱我们就从天上他降卑到最卑微的马槽里面，他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逼迫，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爱。主说 你爱我吗？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对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那今天耶稣也在问你，你爱我吗？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可以忠心的，不管遇到什么环境，我们都不能否认我们的信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在主面前说，主啊，如果这事情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我就感恩。愿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信仰，一个不动摇的信仰，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信仰。那很多时候呢，人会有软弱，就像在这个13到14节说，人会遇到问题啊，人被试探啊，不可说什么呀，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第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你比如说在伊甸园的时候，夏娃当蛇来引诱这个女人，她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她吃了。她吃了之后，神问说为什么吃，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这个女人给我的，问夏娃的时候，夏娃说蛇引诱我吃的。所以我们人有罪，有软弱，我们容易推卸责任。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上帝供应他们，照顾他们，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有软弱，会失望，会失败。没有水的时候他们抱怨埋怨，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他们拿起石头要砸摩西，没有肉吃的他们也抱怨，但上帝呢没有放弃他们，上帝怜悯他们，让他们归回，让他们悔改。我们看到在旷野多少年呢？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里面，40年，你记住，他们在旷野没有 NTUC 啊，没有这种超市，没有这种想吃什么去买，想喝什么买，没有。他们也没有种地，他们种那些庄稼和食物，没有的，他们一直在走，吃什么？40年，上帝没有让他们缺乏，没有一个人饿着。40年，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一双鞋可以穿40年，你一双鞋穿多少年？40年，他们脚上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弟兄姐妹，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上帝能够供应他们，那今天这位神，你放心，一定可以供应你，一定可以供应你，可以帮助你。当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有没有地图？没有。40年没有地图，不像今天我们手机里面都有什么 GPS、我们倒来倒去的知道去哪里。旷野没有，他们怎么走？上帝用云柱和火柱，白天的时候用云柱帮他们遮太阳，不用那么热，晚上的时候呢用火柱给他们热量，不用那么冷。但今天我告诉你，上帝用比云柱和火柱更好的来引导我们，什么？那就是神的道。今天主，只要你认真读神的话语，你就有方向，神一定引导你。你不要说没有路走了，没有路走了，我今天我感觉很多地方我都失望了，我的公司好像把我裁退，没有希望，在家里人都不喜欢我，没有希望，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但我告诉你，你不会绝望，因为基督是你的盼望。你记住，这位主会照顾你，这位主会帮助你。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他说个人，每一个来最刚强的人，你看在这个第14节，他说但个人被试探，这个人在英文当中 你能看到是 every man， 每一个。不会因为说你信心大就不会，比如说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伟大的人物， 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们有没有遇到试探？有啊，这个伯士巴的妻子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伯士巴诱惑大卫，当然不是他主动诱惑，是大卫的眼睛看到别人洗澡，他会被试探，就连耶稣也会，更何况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会，那遇到试探怎么办？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弟兄姐妹，被试探不一定就一定会犯罪，耶稣也被试探，有犯罪吗？没有。关键是你有没有接受，如果你接受这个试探，我们就犯罪了。你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我想偷东西，这个魔鬼把这意念放给你，你要不要偷？如果你拒绝，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做犯罪的事情，你就不会，就不会被试探啊。你比如说啊，魔鬼试探你，让你看手机、电脑那些很多没有用的、浪费时间，那甚至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哎，你拒绝，你不看，就没有犯罪。但是如果你接受了，我们就会犯罪。所以圣经说什么？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要抵挡。啊，那在第十五节呢，再进一步讲到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啊，所以那个他用这个生产的一个比喻，啊，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弟兄姐妹，不要让私欲怀胎，里面有私欲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打掉，就好像大卫一样，当他眼睛看到伯士巴在洗澡的时候，他应该马上停止啊，那个时候他就不会犯罪得罪神。但可惜的是呢，他没有停止，他派人去打听这个女人是谁，一打听是乌利亚的妻子，已经结婚的人，又派人把他给带过来，行了淫乱，这就犯罪了。当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时候，尽早把他给掐断啊！我们越早采取行动，越可以避免犯罪。就像这句话说，快刀斩乱麻啊！我们要跟罪保持距离，跟那些诱惑试探保持距离，就好像今天那些病毒一样，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戴口罩，而且你看政府一直跟我们讲要保持社交距离，一米甚至两米远一点距离啊，避免。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跟病毒有接触，或者跟那些有些有带病毒的人有接触，就有可能被传染到，所以要保持距离，这是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为什么政府说鼓励人留在家中做工，就是要保持距离。同样在罪和私欲的面前，我们要保持距离。你只要跟他保持距离，就不会犯罪。一个爱喝酒的人，你把酒放在你的视线之外，在家中一瓶酒不要放，你觉得你会犯罪吗？你不会因为一直喝酒犯罪得罪神。所以要保持距离。当然你自己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你的私欲，那求主帮助你保持距离，免得他来诱惑你犯罪得罪神。那在最后一点呢，在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看到神他的一个本质啊。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弟兄姐妹，你记住，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各样美善的、全备的啊，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良善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犯错，不要说哇，神为什么让我犯罪。不会，神永远不会试探你，神永远不会让你犯罪。在神里面是一切的良善、恩慈、信实、公义、仁爱、谦卑，一切的美好都在他里面。那今天只要你寻求他，你得到基督。我们今天信耶稣 不单是为了得到耶稣所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耶稣给保我们平安，给我们健康啊，保护我们的家人和和睦睦的，我们希望，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得到神他自己。而其他这些祝福，当你得到神的时候，这些祝福都跟着会来。像在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神说，这个大卫说，这个恩惠慈爱怎样必要随着我，必要跟着大卫走，他不用去到处找，说神啊你给我到处求。当他追求上帝的时候呢，这些祝福就会跟着大卫去走。那今天当我们好好追求主的时候，主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每个人都很熟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必不致缺乏。最后一节说，他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用什么？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在旧约呢，出熟的果子往往都是最好的，而且呢是专门来献给神的。那今天呢，神用真道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眼中圣洁的、无罪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罪，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让我们洁净了，并且呢要让我们当出熟的果子来奉献给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段时期，我们要格外的来依靠主和主的真道，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在家庭当中仍然每一天与主同行。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活在教会当中，你活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中，你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魔鬼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也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来鼓励他们，每一天能够靠主的话语来祷告，来依靠，来经历主的帮助和同在。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